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3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今天的天气呢又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天气呢。昨天我们看到各地的这个最高温呢都有来到了34，甚至有来到37度。哇，这个是典型夏天的天气咯。今天呢各地的天气呢还是晴朗多云啊、那东半部跟山区呢还是偶尔会有局部的短暂降雨的几率、那这个各地的气温都是偏高，都是偏高的。中午前后呢这个紫外线也是会很强、所以要注意防晒防中暑，这个都是大概最近这一段时间一定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哦。好，那北部地区大概是低温20到34度，中部呢是19到35度，然后南部呢21到36度哦，那东部21到35度。明天到下个礼拜六呢，自流锋面也在东海跟华中一带哦，这个南北徘徊啊。台湾呢在其南方的暖气团之内，各地呢大多还是晴时多云，白天炎热如夏天，最高气温大概36度都可以看得到，下周呢还会再高一些、只是呢这个防晒防中暑的这样的一个提醒还是要不厌其烦的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叮咛啊、那这个时间过得很快、五月已经过了一半、这个时候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都会觉得时间真的不够用、有时候呢怎么这边晃一下，那边晃一下，一天过去了，然后呢这边走一走，那边走一走，一个月又过去了、真的时间好快好快、好，那我们就来把握时间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三个字婚育宅。哇，这个就是结婚的婚，养育的育、住宅的宅，婚育宅啦、这个是最近呢这个我们的行政院院长这个卓院长、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丢出来的、所以呢这个一个想法、也就是说要鼓励，最主要就是要鼓励年轻人、能够赶快多多生小孩除了结婚之外要赶快收小孩然后那到底这样的一个政策能不能够推得动那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够得到成效这个我们就一开始节目开始的时候先跟各位来讲一讲什么叫婚育宅，然后呢也替跟各位分析一下张老师个人的一个观点跟看法好，那这个是行政院院长卓荣泰 啊，昨天哈，应该是前天了哈，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内政部呢最近会推出一个叫做婚育宅，若是单身青年要结婚生小孩，生一胎房屋租金呢和补贴加码 50%， 生两胎的话呢加码补助又 50%。 那内政部呢听到这样的一个这个长官的说法，我觉得是他们内部还没有整合好啦，也没有真正规划，所以呢内政部刘世芳赶快补充说是针对呢台湾大概有200,000户婚育的这个家庭呢，考量已是多元成家的社会，未成年的子女呢不一定是要婚生的齁，都可以来做要求补贴，只是呢育有未成年子女的话呢，都只要是未成年的有育养育未成年的子女的话都会入列。可是呢这个讲的真的是模模糊糊齁，我记得第一个版本是这个卓荣泰院长接受访问的时候媒体的引用是说住在社会住宅的年轻，如果呢他们生了第一胎那这个租金补贴会加码 50%， 如果呢生了第二胎这个再加码 50%。 那可是我们看看这个目前的住到社会住宅的人呢还是有限，而且呢这个社会住宅也只能住6年啊齁，所以后来我们看到这个内政部还有行政院说法呢，就说不只是住社会住宅，只要是有这个租金补贴的，还有那个包租代管的，还有这个像是申请这个所谓的直接兴办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还有申请租金补贴，还有的这些都是可以来申请，都是可以来申请。那如果说申请租金补贴的年轻人都可以申请的话，那这个数量就蛮多的齁，所以呢这个就会牵涉到政府有没有这么多的预算齁。好，那内政部部长刘世芳他说了齁，卓院长有提到，为了鼓励结婚这个生小孩在住宅上面呢提供放宽请的条件，因为社会住宅补助加大现在部亦由这个政务委员陈时中还有陈金德指示进行评估。你看我就说他们根本还没有计划根本只是随便丢出来的。现在这个政务委员觉得这个是叫做不管部的这个委员的部长像陈时中陈金德这个指示进行评估所以呢还在评估当中不要高兴得太早。那内政部指出婚育宅这一项政策是针对少子化所提出来的，因为台湾的少子化真的是越来越严重我们看到这个跟韩国一样我们的那个少子化的情形越来越严重那所以呢这个才为了能够有效解决少子化的这个问题呢希望说年轻人呢能够有稳居稳定居住的这样的前提，才能够让年轻人呢愿意结婚，能够结婚之后能够生小孩。因此呢这个事项内容呢将透过原有的租金补贴包租代管直接兴办的这个社会住宅的政策来优化那所以呢这个补贴金额呢会加码那申请有资格也会来放宽，增加补助的项目，优先入住社会住宅等这四大方向希望说能够呢得到一定的一个效果，让这个所谓的少子化呢能够能扭转否则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很多这些学校特别是中小学呢这个有些可能都要面临要关校的这样的一个危机了那很多大学甚至也招不到学生，这个都是已经慢慢浮现这种所谓的少子化的一种所谓的国安危机了。好，那这个青年安心成家是这一个所谓的 婚育宅最主要希望达到的。那因为这个是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卓院长抛出了这个婚育宅政策，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可能之前跟我一样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都之前都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啊，所以呢，像是立法院的一些立委呢，靠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当然呢，就是希望说进一步来了解这个规划的内容是什么哦。那可是我想应该还没有什么规划的内容了哈，只是说呢，因为这个内政部部长刚好呢到立法院去接受备询所以呢这个刘世芳也说他是因为政府看到现代少子化婚育宅的政策呢能够提供住宅租金的补贴呢是因应这样的一个少子化的一个措施，住宅提供包括青年住宅、社会住宅，所以这样的一种说法我觉得政府里面口径还没有一致，说法都还不口径都不一啦，都还在修正当中。那我们来看看未来要真正执行这一项政策的内政部国署的署长吴新修他也在这个立法院呢来补充说明这个加码的补贴呢是以目前给予的租金补贴金来算就是说很多人要问，就是说到底是补贴 50% 是感觉上很多，那到底是多少呢？就是生一胎的话租金补贴 50%， 生第二胎的话再加码 50%、那事实上我们知道现在的像是住宅租金补贴，政府内政部一直都有这几年都有在办，大概一个人可以拿到的租金补贴是3000块左右。那如果说呢生一胎要加码补助 50%， 等于是说又加了1500块，等于是4500块啊。如果说第二胎再加码补助，那是以3000块为准呢还是4500块为准呢所以呢这个部分我觉得后续应该还要再更加的有这个规划出来，而且它的裁员是从哪里来，因为我那一天也前两天也看到说是要从现在政府在因应关税大战的时候要有一个这个特别条例那特别条例就会从这个4100亿里面拨一定的金额来做这个婚育宅所以呢政府连这个裁员是不是能够稳定呢也都还没办法有一个明确的说法。那可是我们就来评论看看这样的一则这个政策算是我们讲的这个赖清德总统上任之后已经满一周年了今天5月15号嘛再过个4天就520了也很多人都在检讨。那他这个快一年来的能够让大家有一个眼睛比较亮的这个所谓的新政，就是说福国利民的政策好像真的是点不出指头1、2、3、4、5好像都没办法点那所以呢这个婚育宅会不会变成是一项这个所谓的德政政绩所以呢这个是比较能够拿得出来的，可是这个还没有实行，或那个刚才提到的那个裁员也还没有真正有这个确定的方向所以我认为说这样的一个补贴第一个实质性诱因不够，怎么呢？因为你现在的租金补3000块，那生意他再补助1500块，那对这个年轻人来讲，补贴他一个月1500块。就养一个小孩子吗？这个我觉得是问号再加问号无限个问号这样子那另外呢，现在年轻人面对的不只是这个所谓的租金这一部分事实上有时候工作还有相关的这个通勤这个相关的费用包括现在物价飞涨也是都让很多年轻人有感像昨天也在脸书上面看到一个好朋友，他去吃那个所谓的这个类似这青州小菜吧还是煎饼之类的他本来也想要再吃好一点点，吃一块这个炸排骨可是呢这个 上面的账单呢，写说这个炸排骨一块要150块，他想说啊，算了哈、哦，就吃吃。啊，是不要那么好哈，不要那么营养哦。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年轻人面对的这提点，小小的租金补贴，我觉得那个诱因是不足的啦。好，休息一下，听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相关的最新房市资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歌吗？这里的歌有没有你的心情？心情上这次换了许多许多期待，在某一点与某人相逢。哦，你在等待什么？你还是那么爱叹气。气象报告说明天天气会不错，给我电话。其实我们早该出去走走。
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尔。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时。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房诈哦，这个诈骗呢是现在政府很重要的一个这个重点工作了哈。这个我们看各部确实是有动起来希望说能够阻绝诈骗让民众呢不要有这些财产的损失哦。那昨天也看到了自由时报的地产天下，他们有引用了一个这个资料这个是Daily View 哈 ，Daily View 网络温度计，他们的一个时事网络的一个大数据调查跟分析。那这里面呢有整理了一下这个所谓的房地产诈骗花招的 Top Ten 那这个部分我事实上很早就有看到了因为之前在收集这些所谓的诈骗的案例啦故事的时候呢在网络上面应该至少有一个月之前就已经有看到。那现在呢这个 Daily View 网络温度计的这个做的这个调查呢也被很多的这些地震机关包括各县市的地震处地震局他们呢也都拿来做一个反诈的一个宣导咯。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这个自由时报他们也引用了这个资料，那我们就逐一来跟各位把分享这十名这个不动产诈骗排名前十名第一名呢是假投资真诈骗诈财诈骗那他是怎么样来诈骗呢？就是说以养套杀的方式呢，逐步的骗取你的资金那根据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光是的它的一个这个仪表板的统计大家也上去看165打诈仪表板这样的一个这个内政部警政署的特专门的网站2025年4月份就是今去上个月假投资真诈骗受理案件就高达了有2689件，损失的金额有多少？40亿元，成为诈骗手法的第一名所以呢，我觉得这我为什么之前看到不想跟大家分析？因为大家跟各位听到这个第一名是假投资真诈骗那因为他从这个名目上这个手法上面跟房地产并没有关系或是只有一点点的关联性，可是呢这个 Daily View 网络温度计呢就把它当成是不动产诈骗的这个前十名所以呢某种程度它也是一种诈骗好，那第二名是什么呢？就是房地产有关假房贷真诈骗就是用这个比较低利的这个房贷或是因为你信用不好可是呢他就可以骗你说没关系，透过我们可以帮你贷到很好的这个额度那这类的这个话术诈骗呢是排名第二名那骗你签这个空白的授权书交出你的房地产权状，再串联其他的诈骗然后合法包装这个所谓的这个过程那在不知不觉呢就把你房子给过户了那若是文件的细节没有写清楚，也可能会负上无限的这个债务所以呢这个是排名第二名，跟所谓的房地产真的有关系。因为现在我们之前也跟各位提到过，昨天在访问的住展杂志的这个发言人陈秉成的时候，他也有提到现在呢要贷款呢很多民众都碰壁， 都碰壁哈、不管是你是首购的或是换屋的，或甚至者你是有新青恩申请的这个资格的话，现在都到处碰壁，到处碰壁。所以有些人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房贷贷不下来呢，就会想到看到一些相关的宣传啊、广告啊，就会钻这个旁门走道，那就是让这些诈骗集团有蹭。有机可乘、就是说你来跟我们这边加入会员啊，或是说跟我们这边的这个群组加入，你的信用不好或是说在其他的银行贷不到的话，我们都可以帮你贷到这个房贷。所以呢，这个也是变成了这些诈骗集团去钻这个漏洞的一个地方那这个也可能就是中央银行去好好再去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把这个对于真正要购屋的刚性需求这一部分的房贷能够松绑一下，因为这两天真的有很多市场的声音在呼吁这一部分好，那第三名呢是地政跟代书的诈骗那这个也是这个部分当然是有一定都会每一个行业都一定会有这些所谓的比较这个不按牌理出牌或是不按法律的这些规定来走的这种地政士他可能那甚至呢有些是冒充地政士或是代书的人呢来骗你就是把你的这个可能房子去做抵押贷款，然后再把这个抵押贷款款项呢叫你去投资其他东西，或是直接把你骗走所以呢这个是地政士的一个诈骗，排名第三名那第四名呢是什么呢？是契约的诈骗。契约的诈骗手法呢就有很多样了利用买方拟定的这个买卖合约，在付款条件或是交屋细节上面手脚是怎么样动手脚呢？比如说了隐瞒实际付款的时程，或是呢埋下不合理的分期付款方式，让卖方无法如期的拿到款项所以呢这个基本上是对于卖房子的人、卖土地的人要特别注意这样所谓的契约的诈骗。可是在实务上面倒是比较少听到那因为这个是 daily view 就是说 daily view 网度温度计他们做的一个网络的调查可能就是说在网络上面大家去投票票选出来的好，第五名呢就是斡旋金或是定金的诈骗。这个在长期以来就有这样的一种状况无论你是租屋或是买房子可能都会遇到。那有人是冒充房仲有些是冒充房东来买房子，或是说来卖房子，或是来租房子我之前在整理这个案例的时候就有一个案例是这样子就是说他本身不是房东，可是呢他去这个某种程度的去租了这个房子之后，假借房东的名义又要再出租去骗取别人的租金。那另外一个是真房东，可是呢他就是说我保留房源让你可以优先看房，那你要不要先付这个所谓的这个定金这样子那这些都是一些所谓的诈骗的手法，也就是斡旋金或是定金的诈骗。可是这个部分呢毕竟骗的会比较小条比较没有那么严重。那第六名呢是什么呢？是假装装潢的诈骗，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那种所谓的装潢蟑螂常常看到的套路就是说这个缺工所以呢到造就说这个工程没办法再进行下去，要摆烂这样子那因为你已经这个投息一半了不再找他也不行所以呢这个所谓的装潢诈骗装潢呢一直在市场上也都是所在多有这个真的如果你是这个装潢被这样诈骗的话，真的是欲哭无泪因为房子的装修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完成，你也没办法搬进去住所以你等于要在外面再租房子，这个真是会让大家非常非常困扰的。这个排名第六名。第七名呢是假检警的诈骗那这个部分的话基本上大概就是比较算是一般的诈骗，跟房地产也 可能也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性，可是很多人也都可能会把它连结在一起啊。所以呢 ，Daily View 呢也把它放在啊这个第七名，然后假检警。可是这个假检警呢，让我看到的案例里面，让很多的民众，特别是一些老年人或是说富人哈，会可能担心说，怎么会有警察官打电话来给他？一般人可能都一辈子都可能不会去跟警察跟检察官碰头哈，所以呢，可能就会担心害怕。那只要这个假检警哈讲什么话，他大概都是言听计从，所以呢，这个假检警要他把这个权状哈，不动产的权状拿去抵押贷款，把资金拿去这个所谓的让假检警来保管啊，他讲什么都一步一步的踏入他们的一个陷阱哦。所以实际的案例，大家去这个 Google 一下，都可以看到有很多人被骗上千万或是数千万这样子哦。所以假检警这个诈骗确实是很普遍，可是跟房地产大概只有那个骗你的这个不动产权状去抵押贷款这样子罢了齁。好，第八名呢是伪造代笔遗嘱，这个就是最有名的案例呢，就是台版地面师，第一个台版地面师是台北市地政局抓出来的一个所谓的代笔假伪造代笔遗嘱齁。我们在节目中也请那个连世昌律师有分享过，那我之前也在节目中跟范世华老师有谈论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说这个已经往生了齁，这个长辈往生之后呢，子女啦可能都没有太忙，没有去继承这个房子或是说相关的存款，那就被这些诈骗集团诱机可乘，就找了这个所谓的公证人来写这个代笔遗嘱，然后就说这个生前呢，他有说这个写了这个遗嘱，要把这一笔存款或是房地产给这个诈骗集团当中的某某人这样子哦。那所以呢，实物上面有1亿4000多万已经被骗走，只是后来呢，他们还要在这个铤而走险的时候呢，被台北市地政局呢给抓出来了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去年已经有40几个人呢被这个地检署呢起诉了哈。那到底会判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这个部分后续大家也可以再注意一下这个新闻，或是我们在节目中有看的话，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哦。这个就是伪造代笔遗嘱这个部分哦，这个是算是台湾独有的哈所以呢，他们叫台版地面师就是这样来的哦。好，那第九名呢是假屋主房东的诈骗啊，这个部分就是说，这个房东啊会在网络上面呢抛出漂漂亮的房屋的照片哦，那标榜他们的租金便宜，吸引这个租屋主呢用私讯的方式，用 LINE 的方式呢来看。来做一个这个诈骗哈，那等到你把这个保证金或是定金汇给他们的时候呢，他的奈呢就不见了，你也找不到他了，人间就蒸发掉了哈。所以呢，这个也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哦，排名第九名啊。再来第十名呢，就是假买方的诈骗哦，哇，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哈这个诈骗方式。那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个案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那个黑社会妹妹的抢墙哦，他的爸爸哦，因为他想说这个节省到中介的这个费用哦，就自己在网络上抛出房子要来卖哦，结果呢，这个诈骗集团就假装是假买方要来买他的这个房子哦，那用比较好的这个条件，希望说他们把房子割爱这样子哦，所以呢，付了头期款之后呢，这个如果说你也没有那么警觉性，觉得说这个真的很有诚意，那可能他又付了比较高的这个定金之后呢，你就把放下了收卸的心房，把权状啊都过户给他们的 的话，那你到时候真的是会有这个所谓的肉包打狗有去无回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好，这个是第十名哦，这个案例也是非常的经典了哈。所以我们看到啊，不管是哪一个县市的地政局、地政处，他们都会提醒了哈，一定要预防这些啊不动产的诈骗手法。那也提醒大家要注意三个要领。第一个冷静，第二个查证，第三个报警哈、哦。那最主要，我觉得就是打165啊，这个防诈骗的这个专线是最有效的哈、哦。我们在这边也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再跟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些相关房地产的时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好好聊天了呢？
妈，我最近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陪你。
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就是幸福的时刻。
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珍惜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
那我们今天一起做晚餐吧。
好啊，来做你最爱的菜。
教育部邀请您参加北中南东四场幸福的时刻巡回推广，请上家庭教育资讯网查询，一起分享家的温暖。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各位分享一些房市的最新资讯哦，也是多一些实用的资讯给大家来作为参考了解咯。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分享的是这个房市景气好坏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哦，就是房地合一税的这个征收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我们来看看财政部统计最新的2025年4月份个人房地合一税收总计呢是 43.8 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了大概 16%。虽然说 43.8 亿元感觉上还蛮多的，可是呢跟去年这样同期比较起来就减少了 16% 哦，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衰退。那为什么会这么明显衰退呢？就是因为这个交易量减少嘛，交易量减少那就是税收当然也跟着减少了哦。那个别区域内的这个缴税网呢还是以新北市最多，新北市本来就是全台湾最大的房屋市场，可是之前呢台中市倒是这个遥遥领先其他各县市哦。现在呢四月份新北市已在台中市衰退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它变成是最大的缴税王哦。那已经连续两个月新北市是个人房地合一税的税收的冠军啊，好，那这个我们来看看房地合一税主要是2016年，如果是你是在政府推出的一个政策，你在2016年买进然后卖出去之后呢，你就必须要有赚钱就需要去申报这个房地合一税。那也他也经历过的房地合一税 1.0 房地合一税 2.0 ，那这几年来因为是太热了，当然也这个热络也是有掺杂了非常高的这个炒作，那很多投资客都在这边短进短出，所以呢政府本来的房地合一税 1.0 呢是希望说一年之内短线进出的要扣 45% 的这个房地合一税，可是呢感觉上好像一年之内好像也没有什么效果，在2023年的时候又把它延长到2年，如果说两年内买卖房地产的话，你就要付出 45% 的这样的一个房地合一税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大概就是希望来遏止市场上的一个投机炒作，可是呢好像效果还是有限哦。那因为这个炒作大家看好这个房地产获利的空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去年个人跟盈利事业房地合一税加总起来这个收的这个税呢就高的1000亿元之多，写下了房地合一税税收的一个新高。那今年呢前四个月份也这个出现了这个跟同期比较衰退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加上呢房地产的交易呢是比较清淡的，所以呢短期内呢这个房地合一税要再创高的记录不大容易，就是因为大家都已经很保守了，冷来看待这个市场。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统计是什么这个的一个样态。今年四月份的房地合一税税收 43.8 亿，年减 16%， 其中这个新北市收 8.8 亿，年减 14%， 可是这个已经算是六都里面最多的了哈。好，那台中市的税收哎只少小幅差，那新北市而已哦，是 8.7 亿哦，可它年减 6%。高雄市呢，房地合一税这个四月份收到61亿元，年减 14%。桃园市的房地合一税四月份收到 4.7 亿元，年减 26%， 哇，这个年减的幅度非常的大哦。那台北市呢，天龙国呢，这个四月份收到的房地合一税 4.6 亿元，年减也达到 27%。 那台南市的税收在六都里面最少，这四月份只收到了 3.1 亿元啊，跟去年比较起来的话是持平的一个样态哦。那从财政部公布的这个去年房地合一税的税收表现来看的话，20% 的个人房地合一税占比是高达 36.1%， 显示呢蛮多的啊，这些民众呢他会在个房地有满五年之后来享受比较低的20%的这个房地合一税。好，那这个某种度有达到政策的一个效果。那可是呢另外有 20.9% 呢这个是不用纳税的齁，那可能这些这两成的人呢可能是因为买在高点齁，所以呢被迫卖出的时候呢是赔钱的齁，所以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齁，买卖房子没有包赚的齁，没有稳赚不赔的齁，还是要这个留意一下齁这个市场的一个风险啊。好，再来我们来看看新青安。新青安也是政府在2023年呢为了这个所谓的争取选票仓促推出了一个这个所谓的新的政策叫新青安。那最主要就是说符合资格的民众年轻人呢可以用比较优惠的条件来买这个首购的住宅哦。那刚开始的时候热络，可是呢这个今年以来呢看到这个市场的一个冷清啊，新青安的申请量呢也蛮明显的萎缩咯。那这个也是财政部公告的一个资料新青安的房贷受理的这个资料，今年第一季呢新青安受理的户数是 1.2 万件这个第一季这个有 1.2 万件。可是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去年第一季比较起来的话已经减少了 29%， 将近萎缩了三成哦。那这为什么会萎缩了那么样的大呢这个当然啦这个专家分析可能是因为市场的一个整个氛围转变了准备然后转变了，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房市在买的可能会下跌哦，或是说这个会套牢哦，所以这时候呢变成就说大家就比较观望保守一点点。那另外一个是已经申请到的人呢他可能也是面临到刚才提到的可能要排队等待拨款所以没有那么快就拿到这个贷款所以这个也造成这个数量减少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啦所以这个是新青安这一部分看起来呢也在整个冷却当中，也是在整个冷却当中。好，那新青安它这个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让这些申请到的人呢可以用最长的房贷年限把它拉长40年。所以我们来看看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上面的一项统计，去年第三季全国平均的房贷的期数呢已经达到了317期，再次创下了历史的一个新高。那六都跟新竹县市呢平均的房贷期数呢换算下来呢317期等于都是要26年以上所以呢这个也可以看得出来，很多人现在买房子啊因为房价太高不得不把这个房款的年限拉长，那因为拉长的话就可以压低每个月这个金额，这样的话才不会让自己喘不过气来所以呢这个是蛮明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大概可以反映出来这样的一个市场现象。那跟前年同期比较因为这个是去年第三季那前年同期比较的话，那时候的房贷期数是305 五期哦哦，那所以等于又增加了12期哦，十二期就是大概是一年嘛哦，所以这个再次刷新了历史的这个新高。其中呢，以新竹县它现在的去年第三季哦，这个房贷的提速已经拉高到345期，345期大家去算哦，这个除以12个月嘛哦，换算下来大概28.8年哦才能够还完哦，那等于是很接近30年期的哦，很接近30年期。那台中、桃园、高雄、新竹呢，新竹市大概平均都是要27年，大概都是要27年。所以呢，如果说以使用20年期跟30年期的比例各占一半来推估的话，平均300期共计是要25年、哦、所以呢主要都会地区的平均房贷年期的话都已经超过26年、哦、所以这个也是蛮明显的，有很多人可能都是使用这个30年期。那加上呢刚新青安上路之后哎，他可以去申请40年期的这个房贷，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拉长了现在房贷年限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之一啦哦。那30年房贷会不会变成是一个常态啊、哦、变成是一个常态，因为房价一涨上去之后呢就跌不下来。所以呢真正想要买房子的年轻人，特别是要靠自己的能力来买的呢，可能大概都只能用这样的一个比较鸵鸟的方式呢把房贷年限拉长。那所以如果是一般的房贷户的话，他没办法申请到40年的这个房贷期数的话，大概都会偏向申请30年期的这个房贷。所以呢这个也是造成现在全国的一个房贷期数呢已经这个接近27年哦。那台中市这个是27.3年桃园市27.2年高雄市27.4年新竹市27.3年，这些都已经超过27年的哦。那还没有超过27年的是台北市26.7年台南市26.6年那这个新北市26.5年，可是基本上也是不相上下哦，大概也差距不大。那最大的是差距最大的是新竹县已经来到了28.8年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出来买房子真的是一个沉重的一个负担。可是呢买房子的话呢又等于是这个无可刮牛齁，所以呢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很多人都还是会拼了老命齁一定要这个买户自己的房子。那在跟银行贷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严肃的这个课题之下呢，只能把房贷年限期数拉长了。好，那这里有另外一个统计哈、哦，这个是仲介业者他们针对这个大台北地区捷运交汇站他们的一个所谓的这个买气的这个评比啦齁、哦、买气的评比是怎么算，就是说诶这一段时间之内呢这个交汇站有双捷运交汇站齁、哦、那这个绝对是一个大家购物的上选齁、哦、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势之下，有些人就会这个特别挑这些捷运交汇站的地方。那所以呢我们看到永庆众网呢他们就有做了一个双捷交汇站近一年的房市的价量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哦。那这里面呢大概这个算是交易量最多的话呢，应该是在中和新芦线跟环状线交汇的这个静安站哦。那因为它在过去一年当中呢有1321户的交易量，哇这个真的是蛮大的哦。那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捷运交汇，当然这个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可是呢这个景安站周边呢也有蛮多就业机会的哦。那另外的话呢这个相对的房价哦，它这边可能过去一段时间也是相对比较能够这个跨过这个购物的门槛哦，所以这个是景安站。第二个呢交易量哦，在最大的呢是在 这个新埔站、哦啊、那新埔站事实上它跟新埔民生站没有交汇，可是呢它大概是走路一段的时间，所以呢永庆房仲王大概把它列到这样的一个双捷运交汇的地方了、哦、那它在过去一年呢有多少的交易量呢？有1069户的一个交易量，哇、哦，这个都这两个都是唯二的、哦、上千户的一个交易量、哦哦、所以呢这个双捷运交汇真的是有它的一个优势，有它的一个优势、哦、那像台北车站大咖事实上不只是双捷运、啊、它大概是五铁共购、哦、可是呢因为台北车站周边比较没有什么房子可以购买、哦、所以在过去一年大概只有169户的一个交易量。另外一个交汇点的是西门站，西门站是三铁共购、哦、它事实上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转运站、哦、那它在过去周边呢，周边在过去一年有657户的一个交易量。好，这个是我们看到房仲业者呢、哎、不厌其烦的去抓出这些资料、哦、最主要是要让民众在购物的时候呢，如果说你是要、沿着捷运而走、哦、除捷运而居的话、哎、这个双捷运交汇的地方绝对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项咯。好，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咯，非常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生情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正声走过75年，多年以来举办的歌唱比赛当中，发掘了许多知名歌星，而邱兰芬也是其中一位。8岁那年，邱兰芬到正声台中台参加歌唱比赛，她以《快乐出航》这首歌曲赢得了儿童组总冠军。民国58年，16岁的邱兰芬在台中西北饭店担任驻唱歌星，当时更因为日本游客多，她也会演唱东洋歌曲，当时就演出了苦海女神龙的日文原曲《钢艇 Blues》。后来巨石唱片出版社想请布袋戏大师黄俊雄先生把这首日文歌曲编成台语版，邀请他担任这首台语歌的主唱。苦海女神龙是布袋戏剧《云州大儒侠》实验文当中搭蛋公主波娜娜的主题曲，因为搭配了金光布袋戏系列电视剧，迅速传遍大街小巷，成为一首家喻户晓的曲目。回顾邱兰芬的歌唱生涯，就是从正声开始，而他也对于正声怀抱着深厚的感情，觉得正声就像是自己的家一样。直到现在，有时候跟子女经过正声台中台附近，他也都会告诉孩子，妈妈就是从这里的歌唱比赛出来的。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
你有多久和家人好好聊天了呢？
妈，我最近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陪你。
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就是幸福的时刻。
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
那我们今天一起做晚餐吧。
好啊，来最爱的菜。
教育部邀请您参加北中南东四场幸福的时刻巡回推广，请上家庭教育资源网查询，一起分享家的温暖。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